Okay, let's get going. So we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让我们先向天父认罪。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we have this tim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有时间研读你的话语。
As we research your word, that we can discover new things and even review old ones that we need to remember.
在研究你的话语的同时呢，让我们能够复习过去所学，以及学习新的，让我们更能够理解。
And that we can add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spiritual life which you've given to us.
而因着这样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加入更多的资讯到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中。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time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So I thought what we'd do to start off the lesson is to define some of these concepts we've been studying about.
好，我们今天呢，在开始的时候要先把我们在学的这些主要的概念呢，把它设定清楚，定义清楚。如果我们不管在学习任何一个领域的事情，对于它的一些名词没有被定义清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整个教导或沟通的过程中都会有很多的误会。就像当初天父给亚当的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让亚当可以为世界的每一个人事物命名。可能啊，天父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呢，他一被创造起来已经是个大人了，而且他已经有一些基础的语汇，好，可以来做沟通，甚至可以对人事物做命名。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下呢，亚当在可能还需要再去创造一些概念或名词来对那些比较抽象的事情也可以有一个描述。像天父跟我们的一个关系，或者是天父跟天使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天使的征战里面呢，其实都跟所谓的沟通是有关系的。就是比较深刻的沟通才会有深刻的关系。而且神他的伟大的这些观念其实都是非常深刻的，就是他是神耶，只有神，他神所思所想的那种伟大性，如果没有非常深刻的文字，如何能表达？所以所有有关神的所有的思维、想法、计划，所有的东西都要被很深刻的这个作为一个定义。那这样子的话才，这个过程中几乎我们都要把很多的概念也要给上一个标签，那这所谓给标签，它其实就是要给一个名字。而很多的这些名词都是从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数千年前就有的一些文字记载。而这些语言，就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其实现在已经很少人在真的在使用了。也许在这些神学院里面有教导，但是也不是我们平常对话在用的语言。还好呢，就是有这些神学院的学者们，他们持续的在研究这个语言，所以到目前我们还可以一直的能够理解当年圣经上所记载的这些神的概念、神的观念。像上校牧师呢，他在当年其实在进神学院之前，他其实是在学校先学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所以他把这语言都学得非常好以后，才进到神学院开始学习神学。然后呢，当这个上校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他在教学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英文把他彻底理解的这个圣经的教义呢，用英语好来教导。那现在呢，我们当然又用中文或者是泰语来做教导。而当我们用任何一个新的语言来教导的时候，它其实就必须要找到对的那个名词的翻译。有的时候这中间一定会发生一些误会、一些错误，那我们必须要慢慢的把它调教成正确的这个语汇。那像Tim 当初呢，是因为跟着那个 Max 牧师哦，他开始当 Max 牧师的这个翻译，把他从英语翻成泰语，好，然后用泰语 来让泰国人可以这个接触到这一套神学，但是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小的一个 team 一个组织啊，这个小群呢很努力的要把这些上校牧师的一些书籍或者是 Max 牧师的一些神学的理论变成出版品，那他们花非常多的时间去研究正确的翻译，而且一再又一再的去这个修正，就然后终于送到出版社，等到印出来的时候他们一打开又看到错误，所以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而且从这个教义的这个分析跟教导的方式来讲的话，也随着时间要这个与日俱增的去做调整，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几年后再去看当时的教材，也会想要用新的方法去描述或诠释，所以这个东西也一直要调整。而我们必须知道呢，就是神的给的教义是永远不会变的，但是对我们人用语言去描述这个教义的观念的时候，会随着时代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大家学习的学生们要非常有耐心，好，愿意这样一直跟着牧师，一直随着时代的改变去得到最新的语汇的描述。那今天呢要讲的这几个词呢现在写在黑板上啊，那其实这些词在不同的教会可能都用不同的一些语汇来描述它，但是不见得曾经经常被教会用的语汇就是正确的语汇。 Are we talking about translation or the original words?
Well, both really. For now, we can be talking about words which are general words used in the churchto describe different things. But everybody can assign a different meaning to that word as well.
Okay. 就即使是我们现在有了很明确的文字，那这个文字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会对他那个字的那个概念也在我们心中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经由共同的这个定义，把每一个字的真正的意义都定义清楚，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才会对这个词汇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Tim 他就要给我们几个例子，这个例子让我们了解这个所谓要定义每一个词汇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Okay, and the first is the word baptism.
第一个呢就是要谈一下这个所谓洗礼这个字。那之前听已经讲过很多的这个有关洗礼的事情，那这洗礼这个词呢其实有七种意义，七种洗礼。好，一般人想到洗礼的时候他一定想象的是我们受洗的时候要被浸到水中然后起来然后的这个整个仪式，把它当作是洗礼的最标准的概念。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洗礼一共有七种，但这七种里面真正会用到水的只有四种。
三种用水。
The four that are dry, which don't use water.
Sorry. 有四种，重来一遍哈。圣经里面一共讲到七种洗礼，但其中呢用到水的只有三种，那没有用水的是四种。
One of the what we call dry baptisms is even called the baptism of fire, and you can't get more opposite from water than fire, right?
这四种不用水的洗礼称之为干洗，干洗的其中一种是用火，用火的洗礼，那火绝对不可能跟水混在一起用的。
And the most important baptism of all, which is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obviously that doesn't use water either.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洗礼当然是被圣灵洗礼，那绝对是不需要用到水。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baptism and the only one that counts for your salvation.
而这个所谓圣灵的洗礼是最重要的一个洗礼，好，在七种里面最重要的，而且这个是绝对跟我们的救恩直接关联性的。
See, in Ephesians chapter 4 verse 5 it says there's only one baptismThere's one baptism, one faith, one Lord. And when he says one baptism, he's talking about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而这个在以弗所书四章五节就讲到，他说对这个章节来说，真正的洗礼只有一种，就是圣灵的洗礼，是凭着信心，一种信心，然后一种
One Lord.
唯一的一个主，这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五节所讲的。
And half the problem, I guess, in Chinese, because the word qi li, and most people also think qi is like to wash, I guess, no?
No. For qi can be dry.
Oh, clean, dry cleaning, maybe?
No, that's just the same thing you are talking about.
Ah.
We never think qi has to be water.
Okay, but it's always related to cleaning, right?
Yeah.
But the point is that when you do say baptism, usually people think about water. That's what most people think. Because they always talk about, have you been baptized yet? And if you say to someone, have you been baptized yet? They don't think you're talking about the Holy Spirit.
Translate something.
Okay, we'll just say, okay, getting back to the main point is that when people hear the word baptism, they think about the water baptism.
就是很多人呢,在一般在讲到洗礼的时候,会以为这个水洗是最重要的,这个洗礼。但是按照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五节来讲的话,这个圣灵的洗礼才是最重要的。
Yeah, and remember the word baptism actually means identification. Something is identified with something else and there's a change in its nature. That's what the word baptisma in the Greek, the original Greek really means.
好，对于 baptism 这个字呢，就洗礼的这个字呢，它真正的概念哦，与水无关，而是在于一个定位、定义。
Oh, yeah, we had a word for this as well. 归入。
归入。
I think that's one of the words we use to help define that.
Identification. 跟归入我觉得很奇怪，但这个以前我们讨论过哈，就是说它其实是被它的重点是在于改变你的。状态改变你的天然状态 ，nature， 你的本性之类的。OK， 所以这只是一个举例，就是我们要去把这个所谓“洗礼”这个词呢解释清楚，把它定义清楚，它其实是蛮困难的事。我们现在只是试着来让大家想象这个所谓的定义名词哈的难度。在 Tim 的教学中呢，他会需要讲到这个洗礼哦的那个文献，差不多只有七八页，但是这七八页他们曾经花了一个月来讲解这个所谓洗礼的概念。
And we had to do that because we needed to define that word baptism and what it meant and all of the applications.
所以要定义这个名词呢，它其实要把它真正的意义做非常多的诠释，然后以及它的使用的方式，大家才能够说把这个所谓这个洗礼这个词定义清楚。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也很容易不清楚，也必须要花力气去说清楚的，就是反弹这个概念。
Different people call it different things, and even in the Bible, it's given different names as well.
这个反弹的这个概念在圣经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人给他的这个说法上面都其实都还蛮多不同的诠释方式的。像有些人会把这个概念称之为是认罪。我们也有说法就是把每一个罪都要讲清楚，把它明唱明一样的方式来说认罪的事情。然后像哥林多前书呢，保罗他用了一个好像是那种 review， 就是回想或者是这样。
It's like recalling.
检视哈，检查，然后去回想哈你的所有的罪。那这是保罗用的一个词，就是说其实即使在圣经里面不同的人在谈这件事情，对于认罪的这个概念里面都用了不同的动词好来或名词来解释它。那像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提到的这个认罪呢，他把它当作是好像在法庭里面犯罪的人好去跟法庭的法官说出他等于有点像是唱明出他自己真正犯罪的内容。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在学习这个所谓认罪的这个概念，或者是有些人把它称之为反弹等等的概念的时候，大家要真的不是只是谈那一个词，然后以为是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概念，你要整体的去研究跟这整件事情所有相关的这个观念，然后在这个观念之下被一个名词代表这整套的观念。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用很简单的词句就想说，我了解了，所以你就说，我要对天父认罪，然后他就会 免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你就只用了一个对神认你的罪，你就以为你懂了吗？这就很难说。所以呢，像上校牧师呢，他就花了三四本书来谈反弹哦，然后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可能会花了几个月去把这个主题给诠释出来。所以呢，对于任何一个词，它可以当作是一个主题来看的时候，你只要对它的研读越深刻，你就越懂得要怎么样去运用它。这就是听他要先让我们了解说，为什么要花时间来把一些名词做定义的很大的一个背景。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谈白板上的三个名词的定义。
Okay, so the first one we have here is the will of God.
第一个呢，就是神的旨意。
Really, the will of God is what God wants, how God wants things to happen.
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其实就是神他要什么，他想要让事情怎样。但是任何一个词呢，它都有可能需要再更清楚的再分开来讨论哈。所以呢，这个所谓神的旨意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类型。有关这个神的旨意呢，最好的这个诠释就是要看《神的指引》这本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等于是最高权位的旨意。
And the sovereign will is how God has said.This is how things will be.
这个事情呢，就是等于是以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真正该怎么样。
But it doesn't always work out that way.
但是不见得都是这样的结果。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世界，整个世界一团混乱，那代表的是这个世界并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运作，就是等于是最高权力的这个君王的旨意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再这样运作。这是因为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下的很多决定都不是如神所期待的，而且我们会骗人，我们会做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才会让这个世界这么的混乱。
But God allows that to happen.
但是神却可以在某些程度上他会让它发生。
This is the devil's world.
因为这是一个魔鬼的世界。
And under the rules, we call it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the angelic conflict.
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战争的规则。就像两个国家一开始打仗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要怎么样互相打仗的基本原则，基本的规则。
And there's rules set up between God and Lucifer.
神与路西佛他们互相同意的一个规则，一起设定的。这个规则的基础是在神他决定让人是可以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们人是可以有自由决定权，是要跟随顺服于神的旨意，或者是他可以背逆神。
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ough is there's also what's called the law ofresponsibility, or the law of volitional responsibility. That means you have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bad decisions.
还有一个规则呢，是你必须要对你自己所下的决定要负责。如果你下了一个坏的决定，就会有后果，这个后果是你自己要去承担。所以我们人会因着罪性去犯罪，而就下了一些坏的决定，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承担后果。这些事情都是神可以接受的。
And that's called the permissive will, meaning that God permits these things to happen.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被神可以允许的旨意。